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南方家园小客厅，这边是导座放送，我是社长郭朱立。今天很开心能够邀请到两位诗人竹雪的人跟陈彦文，他们来跟我们聊聊看他们用诗做一些什么游戏，他们怎么来创作。那节目的后半段他们会念自己的诗，
就猜拳输的要念自己的
诗。节目的后半段他们会猜拳，猜输的要念自己的诗，然后这一首诗就不能够再出版，
也不能、哦、没有
不能的不行。那我们就欢迎他们两位。
Okay, 大家好、
yeah ，
大家好，我是竹雪的人。
大家好，我是彦文。
那我们现在就先来问一些对各自创作的一些问题。那我觉得大家看到这本诗乐，就是你的诗集《诗乐康》，应该都会有一个疑问，就是为什么上面有三个名字？就是可能看到人会觉得这是诗合集，这算诗合集吗？
我有两个回答的方式，有一个是比较有趣的回答、
嗯啊、你要先讲一下三个名字。
三个
名字个别 是什么？
陈彦文是我的本名，然后陈爱山跟花绮梦是我就是躁郁症的时候有比较不同的状态、嗯、然后分别给自己取的名字。陈爱山就是一个很躁的时候会出现的人格，就是他可能讲话很快，然后比较愤世嫉俗，所以那时期写的诗就比较不像是诗，就是可能会把一些很脏的东西也写进去。然后花绮梦是一个比较少女的状态，是一个热恋期的少女，所以就用这三个名字想要引导或者说想要误导读者，让他们以为诗乐康是这三个人的合集。所以就是在这里面有分别对这三个人做不同的人设，不知道竹雪的人觉得我这样的误导有成功吗？
应该说因为我在看这本诗集之前我就知道你这个人，所以 我知道这个是你的诗集。但我觉得如果是就是对陈彦文这个诗人毫无概念的读者的话，他可能真的会以为是一个合集，因为真的风我读起来真的就是风格真的就是完全不一样。
听起来我有成功。
对，有成功。而且陈爱山还字体还不一样。
对啊，
蛮好玩
的。觉得那个设计师很了解我。
谁的设计师想到的 idea？
对，他那个设计师是黄千瑞，然后他在设计之前就有对我提出一些问题，然后他很了解我之后才做出了这样的设计。
因为就陈爱山的作品就很适合这个，这是什么体？应该算黑体吧。
陈彦文这个是标楷体，
然后花绮梦那个，
花绮梦这个是明体
哦，就是各对应各自的风格这样子。
我想要问的是，问竹雪的人的是，为什么你很热衷写圈圈的人？就连你自己的本笔名也是圈圈的人，然后在小说诗集跟挣扎的贝类都有非常多圈圈的人，我很好奇为什么这么热衷写这个。
其实我现在回想，我已经不太记得我是因为很喜欢写的人才取这个笔名，还是因为取了这个笔名才写的人。现在去回头去看，好像是因为我。也许是因为我取了这个笔名。那我喜欢写的人是因为因为有看过我的作品的人应该知道，他是其实读书名也知道，他是有一点像小说的感觉。因为我就是我在挣扎贝类后记有提到，就是我不喜欢，也不能说不喜欢，不希望读者去把这个诗中的第一人称我带入成我这个本诗人这样子，所以我就需要去设计一个角色。当然有一个另外一个方法是帮角色取一个名字不同于我的名字，那我就觉得因为第一个在诗中做这件事可能比较奇怪，就是很常 很少人会在诗中塑造一个新的角色，当然也有人这么做。对，那另外一个是因为我之前也有写过一些小说，但不知道怎么每次在帮角色命名的时候我都会觉得一个尴尬感。
对， 我也觉得
你也会对不对？会，就是所以我发现台湾很多作家写小说他喜欢用代号，比如 W 嘛、oh.M 这样子，对，但是国外好像就没这个问题。像我之前读日本文学嘛，日本就比较少这个状况，我就觉得还蛮有趣的这样子。那所以我就是变成，那我就要赋予他一个状态嘛。譬如说，像小说是有一个叫融化的人嘛，那他就是因为他在诗中融化了，所以叫融化的人这样。那就变成他等于这个某某的人变成他的一个名字的这种。
哦，是一种命名。我自己读会觉得。就是竹雪的人为那个构成世界的秩序重新定义，就是像是为什么会下雨 是因为有赵云的人这种感觉、然后或者是说主血的人透过创造各式各样的人，然后在诗里面建构了一个新的世界。然后我觉得因为你常常写一些比较失败的角色或是荒谬的角色，我觉得就提供了这些人一个可以容身的之处。如果把这些人全部都放在舞台上的话，感觉会很是一出很精彩的舞台剧，荒谬剧的感觉。
那可能取得人也是因为就是希望读者可能透过诗名就可以大概知道这个诗大概在写什么，就我可能还是用一个比较像在写小说的，可能我潜意识里面也想当小说家吧。那接下来想问彦文，是刚提到诗乐康里面有三个状态嘛？那我发现其中陈彦文跟花绮梦的部分很常出现第二人称你，那他有没有一个特别指涉的对象，还是你就是在对读者或是一个不存在的一个对象去说话这样？
我觉得很感谢主血的人提出这个问题，我从来就没有发现我的诗里面写了一堆我跟你。
有，我是跟你也是两个极端，我的作品应该是几乎是没有你的。
对，当时候深奶找我们两个的时候，我就想说哇，完全是两个不同的写诗的人，就是写诗的方法完全不一样。感觉主血的人刚刚就说他是用小说的那种方式去写的感觉，就是去创造一个故事啊，然后我完全没办法，我没有这种创造力，完全都是靠情感在写。所以的确我回去回头看，然后发现我写了一堆你，然后这些你真的就是有一个指涉对象，也不是在对读者讲话，或者是我去虚构一个你，其实大部分这个你都是我的情人，然后这个情人是广义的，就是可能是当时的伴侣，或者是现在的伴侣，或者是我一些爱慕的人，或者是爱慕却爱不到的人，思念的人，大概这些你就是这种，大概是这样。
而且就是不只是我们创作方式不太一样，就是我就是一个很怕读者把这个诗当成我的那种感觉，那你就是一个完全不害怕，就是读者一看就知道哇，这个就是不只是你，还是三个状态的你这样子。
其实我也会有点害怕。
你会害怕的。
但是相对于我记得主雪有在后记写说写诗或是创作这些小说诗是你一个隐身术。
对，
然后其实我也很想要隐身，可是我只是从散文逃到诗里面去，因为我以前在读清谈读书会的时候发表过一些散文，然后他们就说我写的太直接又太，所以我就想说好，那如果逃到诗那边去，是不是可以透过意象，然后把一些事件不要那么直白的写出来。可是
他们反而觉得散文不要太直接嘛，因为这跟我们一般印象好像不太，
他们可能我也不知道哎，就是我写的太过直接太过直白，可能觉得没有经营什么，没有在经营一篇散文的感觉，有点比较像日记。对，他们觉得我可能比较像在写日记，所以我后来就放弃写散文，然后想说写诗好了，没想到完全没有隐身，还是很直白，一个失败的遁逃。
那诗我们就好像比较习惯，就是诗人就是把自己剖析出来的那种感觉。
就我觉得主雪的人有很独特的幽默感，就是挣扎的贝类里面常常有一些荒谬的剧情，读的时候觉得很好笑，可是读到后面又觉得很想哭。就是为什么主雪的人可以让那个读者又笑又哭，就觉得这种幽默感好像很浑然天成，然后想要听。
我是没想过读者会哭啊，真是。因为我本来就是偶尔会喜欢讲一些冷笑话的人，但是如果在诗中这样写，是因为我其实花了很长一段时间在摸索，就是所谓小说诗，但我现在比较少把它称到小说诗，因为我觉得就是太武断了。反正就是我在摸索自己的风格啦。那有一阵子我是把它预言化，就我会去写一些有预言性的作品，但我后来又觉得这个好像脱离了诗的本意，也不能说本意，就是会觉得好像是被绑架了，就是我写诗只是为了在讲一个预言。就像我们预言，其他本身的价值并不是在故事本身，而是它需要透过故事来传达一个东西。那我有一阵子的作品也是这样，譬如什么鱼类口译之类的。
那时候我很有印象。
对，但是我后来会觉得自己不是很喜欢这个路数啊。那另外一个方法就是透过一些黑色幽默，有些荒谬，因为我是想透过故事来传达，假如我们有一个诗意存在的话，有一度想过，也许它是跟荒谬 有很深的关系。
嗯，
所以我就是从黑色幽默或荒谬去着手。那我最近也不会，我不会说不喜欢那个路线，但我最近也是就是在尝试不同方法，所以我最近的作品会比较少这样。那你看到那些应该是大概是三四年前的，
很期待看到之后的转变。
你都转变吗？还是继续看到黑色幽默？
转变，我想知道会初学的人还可以玩什么游戏。
我虽然是比较在走一些想要结合一些神话，但是是可能比较偏，因为我自己是学日本文学的。对，像我最近很迷那个浦岛太郎的故事，就是龙宫那个，对对对。所以我这个月在外宅外事刊有一首，对，就是也是在写对奥帆彦文的诗集中很长，就出现很多次乐团，有回声乐团，有那我懂你意思，还有一个还有一个是什么？但是我好奇的是，也许我大学的时候也蛮常去 live house 什么听团，那彦文是也是。你在听乐团吗？还是就是在家听这样？
有，大学的时候比较常听，就是那时候我认识一个，应该说是我朋友，他就是我失恋的时候无所事事，然后很悲伤，然后他就推荐我，他就把他收藏的 CD 全部给我，然后我就一张一张听，然后后来他有带我去听一些团，那个人是熊一平，他有写一本摇滚乐相关的书，然后
那本不是两年前，
对，
所以是那时候的事。
那在那之前，我跟他是大学同学。
哦，啊，就是你们是青潭，都青潭，
都是青潭读书会。然后，所以那时候刚好有一次在一个场合就认识了《那我懂你意思》，就疯狂的热爱《那我懂你意思》。然后每一场他的演出几乎都会去，可是他后来就解散了，我很伤心。然后也很喜欢回声跟法兰黛这些乐团，音乐没有很影响到我创作，但是音乐的确是让我开始了第一首诗的创作。
第一首是
因为那时候在青潭读书会，他们有一次的创作主题是要把一首歌改写成诗，然后我那时候就是选了回声乐团的《被溺爱的渴望》，然后其实我那之前没有写，没什么写诗的经验，然后就一直想说要怎么改写，就反复的听跟去研究它的词汇怎么用，或是韵脚，或是怎样子重复，然后就把那首《被溺爱的渴望》改成了微弱的声响，应该是吧，我的诗名微弱的声响，对，微弱的声响。然后那时候我在青潭读书会，我觉得我像是后段班，我的作品从来都没有在前三名过，他们会匿名的，
哦，有评选，
会匿名，每一首，每一个作品都会匿名，然后大家会给分数，然后那一次我居然得到第三名，然后也就开始了之后觉得 OK 创作写诗。
你那时候大部分在台北？
对啊，因为我念的是政大，就在木栅那边。
台北你最喜欢那个 Live House？
好，我对场地好像没有
没什么印象，
研究比较常去的可能就是在那个华山那个场地
啊 ，Legacy
对，什么还有海边的卡夫卡，好像那边气氛还不错。
对对。
然后其他就好像还好，没有印象。
我自己，我也蛮喜欢海边卡夫卡的，但是它比较像咖啡店，
对啊，可以坐着听，然后
然后乐沃嘛。
哦，对，有乐沃，可是
我
好记得，
我第一个去的是乐沃，对，然后就很喜欢那边的气氛的那种感觉。我像去乐沃，我很喜欢一开始排队进场的时候，
哦，对，都会排一整串，
对对对，
然后
进去之后反而就是觉得，哦，好，可以，就是来听，要开始听了这样。
哦，那我刚刚漏讲，我还很喜欢一个团是昏鸦，你有听过昏鸦吗？
啊，有，
我觉得他们超赞的。
啊，你有写过他们的诗吗？
没有。
下次可以，他们现在差不多很久没出了。
对，
他们还在吗？还在。
有去年我们还有去听过他好像几十周年还几十周多少周年的那个演出。
哦，想不到我们讲那么多，那我们赶快进入第二阶段好了。
好，okay。 诗就是很好奇主学的人有没有玩过什么诗的游戏。
你就完全就问对人了，就是
太好了。
但是就是也是以前啦，就是最近比较熟练的很多一些原因。那很多人应该知道，就是我2010年跟另外一位诗人东东创的好汤诗社。那当然我们一开始创这个诗社的目的是为了出好汤诗刊，因为为了出诗刊和创诗社的感觉，但是因为我们的聚会都是在做一些跟诗无关的事，所以后来我们就觉得这样不行，所以要办一些活动，人家才会觉得我们是诗社嘛。我觉得奇怪，这个诗社好像我们每次出去都只在吃火锅烤肉这样子，所以我们那时候有想到有几个游戏，那我就挑几个比较有趣的来讲。那一个是马拉松读诗会，
听起来好累哦。
那一天就是我们搬在那个宝藏岩后面不是有接合并吗？
哦，对对对，可以在那边喝酒。
我们好像是从那边，我忘记是从那边出发还是终点是那边。就我们就设了，其实说是马拉松，但其实很短的，一般人可以轻易的就跑完了。那就几个人去跑，然后我们中间就设了几站嘛，就是我们好汤试试的人就站在中间当观，好像那种大地游戏的观众感觉。嗯、那抵达人就先写一句，然后第一个抵达写一句嘛，第二个抵达再写一句这样子。然后最后就是我已经忘记几个关，譬如说中间有三个关好了，嗯、加上终点，最后就会有四首是大家合力写出来的作品，只是说那个顺序就是大家抵达的顺序这样子。
了解。
然后最后还有个奖品，但我记得好像大家都拿到奖品，因为参赛人没有很多这样。
我觉得这完全是把接龙写是一个具体化，实际去跑，然后接龙。
但我后来还想到一个更极端，但是可能因为法律问题没办法那个，就是两个诗人上擂台打拳击这样，然后赢的人可以写一首诗这样。
啊，那我一定都不用写。
那再来是后来办一个叫四格漫画读诗会，就是每个诗人要先准备自己的一首作品，然后譬如说我准备我的作品，你准备你的嘛，那我们交换。但当天那一场其实很意外的来了蛮多人，好像应该有30个人吧。然后譬如说我把我的作品给你，然后你再把你的作品给生奶，嗯，然后我们都要用四格漫画来画那一首作品。接下来你再把你画的，因为你是画我的作品嘛，
对，
你再把你的四格漫画给生奶，然后我拿到生奶给我的，生奶是画你的作品，但是我们没有去读，嗯。我就没有看过你原本那首作品，
所以要透过阅读那个漫画，
看完那个漫画，再透过这个漫画来写一首诗，就是这样。然后我们就把那些作品收录在那一期的好汤诗刊里面、哦。那再一个是转蛋读诗会，那个是2015吧，就是那时候有一个展览，它是很多文字的展览，那他就邀我们好汤诗刊去参加。那时候我就觉得，有些写作者他就只是放一些作品。因为有些手写他手写就很厉害，就很漂亮，他就放作品在那边。那我就觉得，第一个我字很丑，那第二个我们好像诗社，就是我玩一些有趣的东西，好像对不起自己这样。我就想了很久，后来想到转蛋机，所以我真的就是网拍买了一台，
太疯狂了吧？
转蛋机，对，两台吧。然后我们就录了很多读诗影片，然后放到 YouTube， 但就是那种私人连接，要有连接才知道的。嗯，然后再把它做成 QR code， 然后放在转蛋里面。然后去那边人就可以转一个转蛋出来，然后等于转一个读诗影片出来，感觉对、嗯，就是大概几个印象比较深刻的。
主选的人玩的游戏都好疯狂，而且好有趣哦！我下次也想要参加，可以邀请我吗？
我们已经
没有在玩了，
就是后来就是有的各自忙各自的，
哦，好，
后来就很少再做一些，改天可以再想想看。那燕文你在清谈的时候，像刚刚你有提到你们会评选作品嘛，那有没有进行过一些有趣的活动？
有趣的活动，我们办活动的时候好像也都只是在玩。没有玩过什么，就是像鼠雪跟好烫诗刊玩的这些游戏，我们可能顶多只是刚刚讲说把散文改编成把歌改编成诗，或者是接力写那个短篇小说，所以好像没有这么有趣的。但我自己的话是我认识了华月之后，他有试图让我知道写诗有别种方法，因为我以前是念中文系的，所以就对诗有一些执着，觉得他一定要写得很好看什么的。然后认识华月之后就开始有一些转变，像是陈爱山的时候，就是认识华月的时候就写了一些跟以前不一样的东西。然后他也会带我玩一些游戏，例如我们会先想一个题目，然后各自轮流，就是两个人合写一首诗，可能他想了第一句，然后接了第二句，然后他发现我接不下去的时候，他就可能再多两句这样子，我们会合写。然后我们玩过一个游戏，是我们几乎每年的国际书展都会去，然后那年去了之后就买了一些诗集，然后也顺便逛了一些文创商品，然后我们就试图用这些诗集的名称啊，或是这些物件写了一首诗，然后有收到诗的康。书展那个，这个可能是我印象中比较好玩的游戏。然后自己的游戏的话，应该是诗乐康里面有收一首哦，《少女假面骑士实验》，因为那时候有阅读到一本书，是那个风格练习。风格练习就是他同一段情节，然后他用99种不同的体力去写的一本书，然后我就想说，那我要练，我也要像他一样，就是 我要写一个少女假面骑士实验，然后我想说好，不要写99种，写 A 到 Z 就好，写26种。然后我就试图了自己在跟自己玩游戏，因为我刚好有三个角色可以玩，就是我就让让花绮梦写了一首诗，写了一首叫少女假面的诗。然后陈爱山就是很愤世嫉俗，他就很讨厌诗的结局，他就写了一首伪结局。然后派出陈彦文，因为他念中文系的，让他去写一个评论。然后又反正，可是那个游戏只写了四个，我就中断了，可能我就已经脱离了那个照的状态，然后就想不出新的要怎么写，希望有一天可以把它完成。
本来是要写26个，
本来要写26个，玩过的是游戏大概是这个这几个。
那主学的人最近也在玩一个科技的游戏叫做 NFT， 我们也想是不是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简单的讲一下。
好，简单讲，其实我是两个礼拜左右大概是研究，怎么讲，它是一个加密货币。那我不知道大家对加密货币有没有概念，就是可能我一开始自己也觉得说奇怪，加密货币不就是
有密码的钱，
对，这不就是这样吗？奇怪，后来才知道 它最重要的东西是一个叫做去中心化。去中心化的差别在于，譬如说我们现在的一般，譬如说我们的新台币、美金，这叫法币，那这些东西很明显就是它是由中央银行，各国的中央银行在管控的嘛。那加密货币就是说它变成全世界每个人，也不是说每个人，就是大部分人都有个记账本。所以今天我欠彦文500块，生奶华月都会记得，这样子我就不能哪一天耍赖说没有啊， 我没有欠你500块。但是万一今天是只有一个，只有生奶记得，那我把生奶暗杀掉了，就没有人知道我欠你500块了，差别在这。那加密货币的这个概念后来出现一个叫 NFT 的东西，它就变成说它也是一种代币，但有人想说他可以把它当成一个产权，就譬如说我今天买了这一本施乐康，那有一天他被偷走了，我要怎么证明，就是我要说这本施乐康是我的、啊、你不能拿走。那这时候如果就是生奶假如是生奶偷走的，生奶就是说你要怎么证明这个施乐康是你的，这个时候就必须我要就找彦文跟华月说、欸、他们都有记得这个施乐康是我的。所以这个就是去中心化，因为就是大家都知道这样，其实人的记忆就是一个去中心化，只是人的记忆是会消失的。
对，
那 NFT 就是说它是一个一连串的，我们说代码数字好了，所以它照理说，而且它又是一个去中心化的记录，所以它是不会消失的，所以就变成说它可以永远，照理说啦，永远的证明我拥有了某个东西，那而且又是可以绑在虚拟的东西。当然我初听到这个东西的时候，我是觉得说 OK 好，但是为什么我要透过这个东西，透过这个来证明我有一个虚拟的东西呢？就是我想这件事想很久，比如说有之前最红就是很多人会去买一些图档嘛，一些 PNG、JPG 档，我就觉得为什么我需要证明我这个？其实下载也可以嘛，我只要不商用，我其实网络下载完全不违法嘛，拿来当手机桌布，拿来当电脑桌布。但是后来就是刚好搭上最近就是最红的那个Metaverse 元宇宙，就是假如我们预设人类真的会朝那个方向走的话，那我们要想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我们进到元宇宙的世界中，在里面是就有产权的问题，就 我甚至可以，也许我们有生之年看不到，但是某一年我们可能可以在里面买房子，也是在里面买车，那就包含也会买诗集，那我在里面我要怎么证明我这个东西在元宇宙的世界中是属于我的？到时候 NFT 就是一个可以被拿来证明产权的东西。那所以我就想到透过 NFT 来出这个，因为现在大部分都还是艺术品，因为其实也是跟平台有关，因为平台现在大部分它只是适合你上架艺术品或是音乐档、影片档这样子，那你买 NFT 证明你也用这个档案。那书比较麻烦是第一个它是纯文字，一般来说啦，当然之前也有人他是卖 NFT， 然后你买了个 NFT 他会寄一个 PDF 档给你、但是就变成这，我觉得这有点本末倒置，因为这个 PDF 档它还是只是一个档案，它有一天还是会遗失，对，它变成它是一个分开的东西。那 NFT 就是说我透过这个平台上架，那可以把这个数据也冻结到一个分散式网络上面，那我变成我买的这个，假如有一天施乐康也出了 NFT 的诗集，我买施乐康的 NFT，那这个施乐康的文本就会跟 NFT 绑在一起，就我就可以，也许未来在虚拟世界中，或是其实在现实世界也可以，我就可以透过这个 NFT 来证明说我有这个施乐这本诗集的拥有它， 那我是可以去阅读它，然后它随时是可以被我调阅出来的。但我觉得在出它这个在出版跟出版的结合还是有很一段的路要走，因为第一个可能就是比较现实面，就是出版的市场没有像那些现在被炒作的那些艺术买卖那么大，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值得去关注的一个方向。这样
有听到江湖传言说这个主学的人他 NFT 上架之后所卖到赚到的钱已经足够他再出好几本实体的书籍了，甚至还有人传闻说已经可以买好几栋房子了。
这是说哪来的传闻？
想说这也是问一下
没有，
这收益也是不错的样子。
就是会比版税，因为版税毕竟我们中间要经过很多美编啊然后通路费啊那些的，但是我自己还是偏要纸本书啦，只是说因为这个是已经出版过的小说时候的第一本诗集。那在我觉得第一个再版，我一直没有再版，有个原因是因为效益可能不大，虽然很多人有表示想买，但是毕竟印一本书你一次如果是纸版印刷你还是要印个几百本才会划算嘛。那所以我是觉得透过至少目前我觉得创作者可以尝试透过 NFT 来出版一些他觉得譬如一次像我一样是已经出版过的诗集，或者他觉得说今天做成特别做成一本诗集有点可能成本会划不来的那种感觉，他可以尝试用这个方法。那我是觉得如果我未来如果是我的新诗集，我还是会偏好用纸本书
哦，除了 NFT 然后版税的收入比较好。
我觉得这也可以结合，就是譬如说以后可能可以说买实体书他会付一个 NFT、哦、这也是一个方向。我觉得对出版界还可以再想想看要怎么跟那个东西做结合，
提供给大家做一个参考啦。然后他们现在要来对决了，请开始。
我们今天的游戏规则是我们要先选一首诗，
好，
是自己觉得最后悔放进去的诗，然后猜拳输的人就要把那首诗念出来。那我选的诗叫做突然找不到它，开始耍赖，
很好奇会是哪一首。
然后梦中图书馆啊，我选这一首是因为第一个我觉得把它写太长了
的确很长，
第二个是其实就是我那时候在摸索风格的时候一直拿捏不定的。我开始是把它写成寓言，一个全球暖化的寓言，但在收录进这本诗集之前，就是我那时候就是突然有一点不想写寓言的状态，我就把那个寓言性的东西拿掉了。那我现在就觉得它有点，因为我把那个寓言性的拿掉就有点四不像，所以我就不知道意义不明的那种感觉，所以我没有很喜欢这个版本。对啊，
那如果你要输的话要念很久，
对，
因为很长
我会念快一点
好，那
让大家听不清楚
听不清楚
然后我们再加上快转
我想要删除的是陈彦文的人类学家的爱情批
啊。为什么？
因为这首诗很硬写好像当时候为了参加某个文学奖写的、
okay.
然后应该说当时候想说要考文化行政这个公职，然后就念了一些文化行政要考的考科，人类学好像是其中一科吧。然后所以因为这首诗很硬写，其实我没有那么了解人类学在学什么，然后而且它除了硬写之后还硬改，它原本不是长这样，然后出版前我有一个出版前的焦虑，觉得啊这首诗不好，我要把它改好一点，可是现在看觉得越改越四不像，就是我们两个都想要删掉，
跟我那
蛮像，四不像大概是这样。那要进行猜拳，
一把吗还三把
三把
一把
一把嘛，好，
一把
来，
好，
剪刀石头布，再次剪刀石头布
哇
可是我好想让主学的人念哦，人类学家的爱情批。亲爱的你，交往第一天起我便用人类学的关照爱你，将你的身体视为承载异文化的场域，我在你的嘴、你的眉做田野调查，最微小又冗长的书写，分析你吃饭的样子、跳舞的方式，驻扎的太久，迷失在魔幻多变的森林，悟净弄瞎知识的眼睛后，学会感受降雨之前的风，辨别火浆升起时摩擦的声响。好，中气绝民族志的书写，密密麻麻与鼠尾草等比例焚烧，我们在共饮阴阳水左诗的灰烬。终于念完了，我如果诗乐看会再版，要把这首诗删掉。
你现在就可以直接把它撕掉，
撕掉。
你 NFT 版就可以把它删掉。
好
NFT 好方便，
你如果不删掉就永远流传，
好恐怖、欸、
如果他被别人买走是不是他连删都没办法删，因为
对 他
这
个东西
在别人那边
就是没办法删、
哦、
连我都没办法删，
发行这个感觉更恐怖了，
对 对他比电子书或纸本书更恐怖、嗯
就是、
好，结尾了，好，请大家请两位也是跟我们聊一下最近看了一些什么书这样子。
好，三本嘛，
嗯，
好，那我就迅速，我今天刚好就想说，那我就虽然我们主题是，但我就诗集、散文跟小说各选一本。那因为是主题是诗，那我就先诗集。诗集我最近在看那个郁基的《未审的密林》，那应该叫乌鸡吧，我一直不知道这个名字怎么念。嗯，他其他之前就蛮常投稿好唐诗刊，所以我对这个名字一直都有印象。那我就很喜欢他的作品。那可能有人知道一个粉专叫做迷音文学
啊，
文学迷音，其实我也知道顺序是什么，就是他就是他的他自称是首脑，对，那他就是一个就是蛮有趣的人，虽然我一直见过他一次。那其实我对这本书有兴趣，除了很喜欢他作品之外，就是他在处理的东西跟我很像，我们都不相信真实，我们都在质疑什么是真实。那他就是他的作品其实也是一个透过叙事在反意义的一个感觉，那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找他这本诗集，蛮有趣的。如果是喜欢我作品的人，有这种人应该有的话，应该也会喜欢他的作品。那再我推荐一本散，就最近在读的散文是林微尘的《青柠色时代》。那这个散文会觉得，因为他也写诗，那其实你读这个散文之后，你就很清楚知道这个人一定是诗人，因为他观察东西的时候观察很入微。现在他光是微波炉就可以写一篇散文，我可能就没办法，我可能只能写什么东西鱼要解冻多久这样子，但他就可以写成一篇很长的散文。那我觉得这是任何作或者诗人就是才会具备的一个能力，就是一般人可能看到一杯咖啡就觉得哦一杯咖啡，但诗人就是必须看着一杯咖啡就生出几百个文字，这样我觉得这是诗人的技能之一。那再来我没有带到现场，因为他还没有中文版，但是他一定会出中文版，就是李新峰的那个彼岸花盛开之道，就是得芥川赏的那个作品、
嗯、
那个真的是我最近我是一个晚上就把它看完，就是我已经很久没遇到这种让我读到欲罢不能的一个小说。那玛丽他是 透过语言，他去谈一个很多有些书评把它说他是在挖掘男性权力的世界，但我觉得不只是，他是在挖掘一个语言载制的世界那种感觉。他作品中有好几种语言，而且他的语言是很自由很变化的。那甚至我很好奇说他要去怎么翻译这个东西，所以我蛮期待中文版，就是他中文他不会只是一个日文的一个附庸，我觉得他也是会是一个全新的创作。所以我觉得到时候这个书应该是由他本人翻译出版的话，大家推荐大家去看这样子。
嗯，好，我好像搞错题目， 我不知道是要讲最近读的书、
欸、有啊，最近嘛、哦、好，
给你介绍一本好了。
好，
我讲最近了。
哦，不用最近，我有准备三本啊。
好，
那个我以为是要推荐就是自己读过的书里面、哦、
其实我以为是
最想推荐什么，
我只是刚好拿最近。
没有一定。
然后如果要推荐三本书的话，我第一本会推荐未曾出版的那个《成为一个新人：我们与精神疾病的距离》。就是我觉得如果你是一个正常人，你不理解精神疾病，可以透过这些深入的报道去更理解一个精神病患他的处境，或者去思考说我们这些正常人要怎么让这个世界更好，而不是很多人会无知的认为说精神疾病是一个免死金牌啊，什么重大社会案件发生的时候就是会有很多这种，对，然后所以非常推荐这本。然后第二本要推荐的是林继刚他自己出版的《愚人》，我不知道现在还买不买得到。嗯，然后推荐这本书是他在我失眠的时候陪伴我非常多的时光，而且他有特色的地方是、哦、我自己觉得他的特色的地方是他改写了很多经典，像是他写了非常多的《山海经》，然后他也有改写一些佛经，他就有些诗集就叫《心经》《金刚经》《地藏经》，然后我就推荐失眠的人可以阅读这本《愚人》，或者是你就把它真的当佛经来抄写，有那个助眠的效果，个人认为。然后最后一本就是刚刚有讲过那个风格练习， 就是它总共有99种不同的体力，然后再讲同样的事。可能第一个最简单是笔记的方式，然后有隐喻的方式、倒叙的方式，或者是什么当事人主观观点，就是你也非常多。我觉得如果你想要琢磨技巧，或者是想玩游戏，可是你不像主学的人有这么多丰富的创意，可以就是可以自己透过阅读这本书，或是这样去练习。对，
谢谢两位今天精彩的对谈。好，那导座方松这边也谢谢南方家园小客厅的邀请。那我们下次见咯，谢谢两位，
拜拜
拜拜。